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今天的主题是会吹鼻涕泡有什么用。夏天的时候，为了不被火热的太阳给烤熟，地球上的动物们进化出了许多方法来降温。就拿我们人来说，人会出汗，通过汗液的蒸发来带走多余的热量。而狗狗呢，汗腺不发达，出汗少，但它们会伸出舌头大喘气，一方面直接呼出热气，另一方面舌头上的口水蒸发也能带走热量。有的时候狗狗还会把口水吐到身体上，靠着蒸发带走更多的热量。上面讲的都是降温方法很多的动物，而有一种小动物就可怜了，这些常规的方法一个也没有，还要在40度的高温下生活。这是一种澳大利亚的小动物，它长得像刺猬，名字叫短喙针鼹。短喙针鼹长着一身厚厚的皮毛和尖利的刺，防御能力可是够够的，可出汗、大喘气、伸舌头都不会。按道理来说，它就跟北极熊似的，是没法在很热的地区下生活下来的。可他们却顺利的活下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最近科学家发现了针鼹降低体温的答案，答案就在他们吹的鼻涕泡里。咱们人也会吹鼻涕泡，不过鼻涕泡对我们没啥大用途，顶多用来恶心一下同学。不过对针鼹来说，鼻涕泡却能救命。科学家发现，天气一热，针鼹的鼻子里就会冒出泡泡，重点是鼻子泡破裂的时候会在鼻子的表面上留下一层粘液，粘液就像汗液一样会蒸发到空气里，顺便把周围血液里头多余的热量也带走了。也就是说，针鼹的鼻子就像是身体的一个散热的窗口，是不是很出人意料？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雨桐。人们不知老子何时生岂时死，不过想必大家都听说过道德经。老子本名叫李耳，但是我们熟知他的名字是老子，是因为传说老子出生就是老头，天生白胡子和白头发。但是我们不知道老子是不是逆向生长，越长越年轻。虽然我们不知道老子出生和死亡的具体年月日，不过我们知道老子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人，也就是现在中国的河南附近。老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在世的时候官职为守藏室柱下史，相当于现在国家档案馆图书馆的主管。 据说当时周朝的守藏室里藏有天下所有的书籍，所以我们有老子遍览群书这个说法。据说老子辞官之后就驾着一头青牛向西而去，说要去西边的大山里归隐。在向西走的路上，老子经过了洛阳函谷关，自然就遇到了把守函谷关的官令尹喜。我们无从得知这位官令是否真的叫尹喜，因为史记上说老子到函谷关以后，官令尹喜曰，但是当时这个句子没有断句，所以我们不知道，有可能他其实叫官令尹，然后他高兴地说官令尹喜曰，还是叫尹喜，官令尹喜曰，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叫官令尹还是令尹还是叫尹喜。不过现在的主流说法认为这位官令叫尹喜。尹喜这时候和老子说了一段话，您既然要隐居了，何不给我们留下点什么，教教我们怎么治国，怎么做人，或者各种建议。于是老子就写了5000个字送给了尹喜，这5000个字被称为老子5000言，或者大家更熟悉的说法，这5000个字叫道德经。老子5000言一律被认为是老子唯一的作品，不过我们也不知道老子有没有发表过其他作品。即便后来有一些人认为老子还有其他作品出现，不过我们都无法证明那是不是老子的真迹。道德经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道经，下篇为德经。不过道德经其实就是81个章节，或者说是老子的81小段话。虽然这每句话都很短，但是讲的却道理都非常玄妙。道德经不能按照顺序来读，因为看起来每句话都没有什么关联性。读的方式更偏向于整体读完之后再去理解和体会它的意思。如果当时尹喜没有让老子留下这5000个字的话，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还有这个人存在。因为我们在前面说过，老子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作品，也就是因为老子5000言和这个故事，史书才记录下老子这个人，所以我们才会不了解这老子这个人，他的性格、出生的时间，我们都一无所知。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啦，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拉丁字母顾名思义，首先出现在拉丁语中，是意大利半岛最早的岛民拉丁人创造的。拉丁文后来也成了罗马文字，所以又称为罗马字母。它的源头还可溯至约公元前1100年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通用的北闪米特字母。拉丁字母由于形体简单清楚，便于认读书写，是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字母文字体系，是大部分英语世界和欧洲人寄居区语言的标准字母。拉丁字母从希腊字母发展而来，最初有23个字母，其中有18个辅音字母 B, C, D, F, G, Z, H, K, L, M, N, P, Q, R, S, T, X, Y, 4个元音字母 A, E, I, O 和一个音值不定的 V。 11世纪时又增加了 J, U, W, 形成了现代的26个字母。古代拉丁字母书写的方式还和现代不太一样，它只有大写字母，而且书写不用标点符号。另外，最初的拉丁字母的排列顺序也和现代的排列顺序有着很大的差异。罗马帝国对西欧的统治使拉丁语成为了古代和中世纪欧洲的官方语言，即使是英语、德语在词汇和语法上也颇受其影响。根据罗马的传说，拉丁字母是由女预言家 Sibyl 的儿子 Evander 在特洛伊战争发生前引进罗马的，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历史的支持。早期的拉丁字母体系中并没有小写字母，所以公元8世纪时，法国卡洛琳王朝时期，为了适应流畅快速的书写需要，产生了卡洛琳小写字体。传说他是查理一世委托英国学者凡约克在法国进行文字改革整理出来的。他比过去的文字写得快，又便于阅读，在当时的欧洲广为流传使用。15世纪是拉 丁字母字体风格创造最为繁盛的时期。原来一些连写的字母被活字印刷解开了，开创了拉丁字母的新风格。同时这一时期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技术与文化的发展繁荣迅速推动了拉丁字母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卡罗琳小写字体经过不断的改进，正式得到了宽和圆的形体，和原本的大写罗马字体得到了统一。拉丁文与拉丁语是古代世界上的国际文字和语言，拉丁语还是现代医药科学和生物学的重要工具语，比如医学界就以正规的拉丁处方进行国际交流。拉丁字母的传播和基督教的传播密不可分，西欧、美洲、大洋洲、非洲除北非和埃塞俄比亚，诸语言和东欧的波兰语、捷克语、斯洛文尼亚语、罗马尼亚语，以及亚洲的越南语、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和土耳其语都是采用拉丁字母书写。中国现代的汉语拼音系统也采用了拉丁字母。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收听小呆讲世界，今天我们要接着讲巴黎和波尔多。上次子涵问过我，巴黎有没有小景点？ Junot 大道是一个有很多美丽的房子，周围还有很多玫瑰花和其他的植物，非常漂亮。 Square Suzanne Boisson 是一个小公园，这个公园里有个喷泉，喷泉旁边有个雕塑。在法国，你随便散散步就可以看到很多美丽的景点。在欧洲的时候，我还去了一个地方叫波尔多。从巴黎到波尔多，你可以坐火车，要坐三小时的火车。如果你开车从巴黎到波尔多，要差不多六个小时。波尔多有很多农场，农场是种葡萄的。Saint Emilion 是有很多很多酒厂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餐馆。波尔多有个很好玩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讲酒的。这个博物馆每天早上十点开到下午七点，在博物馆的第七层可以品酒，还有葡萄汁给小孩子们。博物馆特别好玩，适合小孩。波尔多还有一个适合小孩的地方叫水镜，这个地方叫水镜，因为水上映着后面的建筑，特别漂亮。上次子涵还问了我们，法国的饭还好吗？法国人吃饭比较晚，所以要差不多七点左右开。法国有一些有名的菜和早餐，第一个大家都能猜到是法国面包，法国面包很硬。第二是羊角面包，第三道是蜗牛。波尔多和巴黎都很好玩，吃的也很好吃。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夏玉可。今天我想要和你聊聊一位把理智写得像诗一样的作家王小波。他曾是知青，是数学系学生，是程序员，也是作家。他的人生经历像一条不走寻常路的光线，而他的文字正是在那些曲折里生长出来的光。有人说读王小波会让你觉得世界荒诞，但生活依然值得。也有人说他是那个会在深夜里拍你肩膀说一句要保持你的趣味的朋友。在黄金时代里，他看似用最青春的语气讲述青春欲望与时代的重量。在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中，他把现实的花带拆开来看，让你笑着笑着突然心酸。而在沉默的大多数里，他以冷静又分裂的语言提醒我们，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他的幽默不是为了笑，而是为了让你用另外一种眼光看世界。他的浪漫不是甜言蜜语，而是一种自由的灵魂，不可被束缚的坚持。王小波说，人活在世上就为了忍受摧残一直到死，但他也说，愿你像一朵花永不凋零，在生命中自由的生长。荒诞和温柔在他身上并存，像一杯苦咖啡里慢慢浮起的一丝甜。他离开的早，却留下一句句至今让人心里发亮的话。他的思想穿越了时代，他的书在年轻人中一次一次复活。因为无论时代怎样，人总会渴望自由，渴望思考，渴望活得像自己。王小波，一个把荒诞写进智慧，把理性写成浪漫的人。当我们再次翻开他的书，就会记起那句听得轻轻的，却能陪伴一生的话，一切美好都值得我们用力去争取。